涉物红二代是边个？习近平行路怪异惹笑。中共军演4000吨拖船沉没。中国网民谈中国民主党同共和党。台演艺界三大咖不为中共获赞叹。逼艺人表态，谢金河话独裁国冇自由。墨西哥出现奇景，居民热浪中上街铲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内部再传出分裂信号，党魁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更被人话疑似命不久矣。中国流亡作家袁鸿兵2月披露，习近平除了军事恐吓外，仲同时试图从内部瓦解台湾，要占领台湾立法院制高点，借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势力达成统战目的。之后无奈果然爆发台湾立法院之乱，蓝白阵营联合暴力强推国会抗权法案，引发十几万民众参与的清鸟行动。袁鸿兵在5月24号再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话，中国想将国民党打造成共军先头部队，扩大立法权取代行政权，削弱赖清德团队效率，并由名嘴出面在台湾内部渲染恐怖情绪，理应外合占领台湾。最近这次为台军演，就是中共给自己在台湾的代理人打气。袁鸿兵说，他的消息来自习近平没有胆量撼动的红二代。视频人徐克26号在大纪元发文，分析向袁鸿兵爆料的红二代究竟是哪个。徐克提到，袁鸿兵1月曾经爆料说，一班红二代达成共识，习近平正推动战时体制，准备发动台海战争，并联署要求习近平落台，希望中国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等。这些红二代中有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陈云之子陈月、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等人。徐克认为，其中73岁的刘源特别值得关注。习近平多次讲过类似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的话，一方面暴露出他恐惧政权不保，另一方面习近平以此来定位自己是红色江山继承人，顺便打击党内对他搞终身制的非议，显然对习近平质疑最有力的是同他同样出身的红二代，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可能是习近平较为忌惮的一个。刘源曾经协助前党魁胡锦涛打掉军中巨富谷俊山，又帮习近平扳倒郭伯雄、徐才厚等。不过自从他在2015年转入人大财经委后，就淡出中共政坛。尽管不掌实权，刘源过去几年仍在人大投票中罕有得票，说明刘源在政坛还有影响力。如果他出面表态，或有人借他的旗号做事，都会令习近平有顾忌。不排除刘源的圈子中有人向袁鸿兵爆料。徐克另外亦提到，邓小平家族目前没有人从政，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招牌，邓家亦算是习近平难以撼动的。习近平抢走胡耀邦之子主持的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以及胡耀邦生前居所，但习近平对胡家的打压亦只能够到这种程度，邓胡两家红二代亦是习近平难以撼动的。最后徐克表示，最近有不同的消息来源说，红二代因为利益受损或看不惯习近平走极权路线，私下里骂习近平的人很多，相信他们日后对外爆料会更多更劲爆。习近平虽然实现一人独大，但摆不平红二代，同时身体亦反复传出不正常的信号。上个礼拜他在济南接见驻济南部队上校以上军官时，步态蹒跚，行路时一摇一晃，网民猜测习近平是不是中风了，亦有人说习近平一副老人样，感觉命不久矣。 去年曾经有传言说习近平在北大河中风，被医疗团队抢救过来。英国灵媒帕克去年曾经说，习近平得了重病，只是被好好地掩盖了。中共为期两日的环台军演已经在24日结束，这次大规模军演产生意外效果，台湾军方显露出可以锁定中共战斗机的高超能力。此外，演习结束当日，中方一艘拖船在东海沉没，更引发揣测。中共海事局网站24日通告说，联合启穗号拖船在东海附近沉没，呼吁航船避开，但海事局没有公开沉船原因，亦没有透露是否有人伤亡。联合启穗号重达4000吨，长82米。顺德海事网指出，船讯网提供的信息资讯显示，联合启穗号目的地是浙江舟山，而且事发前该船一直以13节左右的速度南下，但到24日早上7:02左右，船只突然转向并减速，过了1:50左右完全失去 AIS 信号。由于船只沉没时间正值共军环台军演，虽然联合启穗沉没的位置不在军演范围，但引起不少网友联想，人们议论说与演练有关，可能是靶船。财经博主潮州女侠发文说，至少是大联合启穗沉没这么大件事，新闻上只字不提海上救援打捞，一句话大过，真是透着古怪，唔通有乜嘢隐情？有人嘲讽利害国呢一次军演效果太牛啦 ，A 股连续两日大跌，仲将自己嘅联合启穗搞沉咗。此外，台湾军方全程严密监控中共呢次环岛军演。台湾国防部公布影片显示，台军 F-16V 战斗机的雷达锁定军演中的中共歼-16战斗机和军-6轰炸机，飞行员只要按发射按钮，就能够用空对空导弹击落中共军机。影片是由台湾空军拍摄，但台军方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在哪个空域拍摄，这个消息一度登上中国微博热搜。中国军事战媒体说，影片是台军 F-16V 战斗机携带的追击手甲枪拍摄。追击手甲枪是美国2018年出售给台湾，可帮助飞行员在远距离外精准标定敌方军机，大幅提升 F-16V 战斗机在日间及夜间的攻击能力。中国经验影片谈中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问网友你拣哪一边？中国共产党是一党专政，但近来中国网上出现将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影射到中国的影片，影片发布不到两日就引来30多万人观看，9000多人参与讨论。这个影片叫做《狂想：中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25日被上传到中国影音平台 B 站。影片开头强调，这种对比并不是说美国制度很好，只是想要令民众了解美国政治。影片解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与主要支持群体，包括民主党强调自由、平等、民主、多元，支持者主要来自年轻族群、少数族裔、都市中产阶级，共和党就强调家庭、道德、团结和国家，支持者包括老白南及家庭、农民和蓝领工人。更劲爆的是，影片接着就将两党影射到中国，认为单身族、少数民族应该会支持中国民主党，中国共和党的支持者就是年轻汉族男性及家庭、农民工、主流思想民众等等。此外，腾讯、阿里多多、 IT 公司等企业会支持中国民主党，中国共和党应该获得华为、贵州茅台、煤矿业的支持。在中共这么严厉的言论审查下，这个讨论不同党派的影片能够存活超过48小时，这个令很多中国网友看到之后都感到不可思议。 不少网友亦开始思考，如果中国出现民主党和共和党，自己会属于哪一派？这个意外打破了一想到中国就联想到共产党的固定思维模式。台湾艺人在中国被迫表态，五月天屈服在演出时主动用我们中国人表达支持统一的立场，引起轩然大波。风波中几位坚持不下跪地台湾艺人引起关注。自由时报26号发文说，台湾金马影帝莫子仪、温星豪和主持人台志源拒绝发文书城，令人感动。莫子仪25号在脸书发长文说，无视制度而强度温生的法条是冷漠的高压专制与威权。他写到，立场不同，民主表决，但最根本的重点是能够充分讨论，合乎程序正义，令彼此意见不同的人都能够理解，听到彼此的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民主。莫子仪表示，自己退去演员的身份之后，我亦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我们拥有的民主和自由来之不易，能够守护到什么时候，哪个都不敢确定。他尊重每个不同的立场，但希望我们的民主是能够充分理性沟通辨识，倾听不同的意见，尊重包容共存，一起守护国家与人民的民主。最后莫子仪写道，望你顺遂台湾。温星豪日前亦发文谈到台湾，话时至今日这块土地仍受到多方企业虎视眈眈。台志源日前在节目《莫要四超援中》担任一日总统幕僚，他感性说到，选择是一时的，但台湾永远是我们的家。台湾网友赞这些拒绝屈服的艺人有骨气，是演艺圈最勇敢，没有隐晦，清楚表达，在这个艰困的时刻选择了台湾人的傲骨。中共施压，30多个台湾艺人表态支持统一。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26号晚间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就是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的不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人民没有不表态的自由。谢金河写道，整体来看，越是大咖的艺人被迫表态的压力越大，越是靠中国市场的表态越露骨，好似欧阳家族已经同台湾划清界线了。萧敬腾亦逐渐放弃台湾。谢金河表示，这个其实正是民主自由与独裁集权的分界。在民主自由的国度，你可以不表态，亦没有人会逼你表态，越是独裁体制，表态风险越大。好多人以为共产党如果统治台湾，大家的生活都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是天真的想法。这几天曹兴诚说，你不抗争，只有做畜生，这个是很重的话。共产集权国家大多数经济都匮乏，由古巴、俄罗斯、北韩都是这样，中国正深化集体意识，最后一定会影响创意及商业。最后谢金河表示，中共这一次再次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会令社会看清楚台湾生存与发展最大的威胁来自对岸。台湾的科技产业完全可以摆脱中共的限制，但台湾的文化艺术产业需要政府加大力度相助。谢金河呼吁台湾的文化部长小野多花一些心思，照顾不愿意跪人民币的台湾艺人的生活。北半球仲未正式入夏，已经屡破高温纪录，其中墨西哥就热浪直卷，一些地区最高温达到摄氏45度。但是在24号，冰雹风暴袭击墨西哥中部和东部城市普艾布拉时，出现居民在酷暑中铲雪的奇景。据路透社报道，墨西哥城东部卫星城市普艾布拉24号遭遇冰雹和风暴，树木倾倒，民众蒙受财物损失，冰雹更在街道上堆积到阻碍交通的程度，处处可见居民烫着未到膝盖的冰壳，穿着短袖在街头铲雪。墨西哥当地气象部门表示，这个已经是近期第3波热浪。 不排除未来温度会继续升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